主耶稣圣名，我们现在继续啊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啊。那早上我们所读过的这个第一章到第六章呢，它是一第一个段落，最主要谈到人性的堕落，那么用犹大国来描述人性的那个罪。那最主要罪就是人的忘记神的恩典，然后开始悖逆败坏。那现在呢，我们第七章以后就谈到，最多在谈到神的掌权也就是说神愿意跟人同在。所以在第七章里头那有一节经文就是谈到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愿意跟我们同在。这个是在这个第七章呢14节。所以7到12章重点就是在讲到神愿意跟人同在，神的主权。那我们看到第七章，因为我们第六章谈到这个乌西亚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是耶坦，耶坦继承王位不久，那也就离世了。后来是亚哈斯王来继承王位，在亚哈斯王的时代我们各位稍微了解他地理环境，我们这个圣经后面呢，那大概有一些地图那从这个地图大概这个并不很详细这个没有特别来标明可能那个第一章的地图上面那个地方写了一个叫做叙利亚假如你看后面第一章地图上面写一个叙利亚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指亚兰亚兰国。那巴比伦呢就是在两河流域米索波大米那个地方那腓尼基就是他这个是推罗西顿的这个民族叫做腓尼基。那南部加萨那边就是腓力士那这里呢没有提到那个就是以色列地后来分成南北朝南朝是犹大国，北朝是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的北边就是那个亚兰国，就是叙利亚那个地方那在那个约旦河旁边有写一个基达，基达那个是阿拉伯的土地的约旦河东就是在耶利哥上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那个属于亚门那在红海旁边那个地方就是摩亚那摩亚底下呢那里写一个他嘛，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以东呢大概稍微知道一下地理环境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先知他在讲的是什么。好，那我们从第七章来看的时候，那请看这个大纲。那大纲呢第一段是谈到神教导小信的王就是亚哈斯王那神虽然这个亚哈斯王没有信心，神一再怜悯但是呢这个亚哈斯王一样的没有信心，说被神斥责，然后神说你这个没有信心自己引来各种的祸患好，那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这里提到乌西亚王的孙子耶坦的儿子就是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那亚兰王利逊这亚兰王的国王的利逊，利玛利的儿子就是以色列王比加所以你后面看到利逊或是利玛利就知道说一个是亚兰王，一个是以色列王 那他们呢两国合攻啊，这个犹大国啊，虽然以色列跟犹大是有兄弟啊之情啊，但是当遇到利害关系的时候，他就啊不在乎兄弟的之情，所以跟亚兰国联合攻打耶路撒冷，但是呢一直攻都攻不下来啊。那从这里就知道说，若不是谁允许啊，他们以为很容易攻取的这个城反而攻不下来，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思考了，当面对魔鬼攻击的时候，为什么会面对他们攻击呢？为什么没有马上被攻垮？这个都是有神在保守。第二节呢，这里说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以法莲啊同盟啊，那当这个大卫家就是指亚哈斯王听到这个消息呢，王的心跟百姓的心都害怕，好像树的被风一吹啊，那在那边颤抖一般哈、哦。那这个是亚哈斯王因为在不久之前那个以色列军曾经南下攻打犹大国啊，抓走了许多的他的百姓，所以亚哈斯王很害怕北边的势力。所以这里说王的心跟百姓的心都害怕，这个是让我们了解哈，一个领导者没有信心，全国的人都跟他一样就会没有信心所以一家之主或教会的领导者若是有信心才能够造就全体的人。第三节以后，先知呢以赛亚带他的儿子施雅雅述来到上池的水沟头，那个是防疫的地方，就是说军事重地因为亚哈斯王在那边在布置一些军事的防备。那这里为什么要记载说他的儿子也过来呢？我们要了解施雅雅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移民归回，剩余的百姓要归回以赛亚这个字呢就是神的救恩所以用这个人的名字呢来做预言就是说先知带着他的儿子去见亚述王，跟他讲，你若是愿意相信神，那你那个剩余的百姓被掳的都会再回来这个是带他儿子去见亚述王的目的。所以呢第四节这个先知对亚述王说，你要谨慎安静谨慎安静，就是说你要有信心，你就心里就不乱了不要因为亚兰国跟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不要怕他们因为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既然是冒烟表示快熄灭掉了，所发的烈怒你不要怕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了这个是先知告诉亚哈斯王不要害怕人若是有信心当然就没有害怕的事情若是没有信心那当然心里就会很害怕好，那再来看呢第五节，亚兰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色摩害你这个先知讲出了北边的那些计谋所以说当时的国际局势其实神寥落执掌所以只要我们信靠神那么神都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都会来帮助。所以这里呢就把这个亚哈斯王所害怕的事情先知都讲出来了他们这北边这两个君王呢就说，我们可以去上去攻打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他比勒这个是亚兰的名字他不是犹大的宗族那他们是北国跟亚兰国呢黄亚述联盟的主持者他们说，我们去攻打犹大，然后立这个他比勒的儿子在犹大地方呢来当王那这些说还没打仗他们已经放出风声了这是魔鬼的诡计， 要让这个犹大君王害怕啊，来分化他们的信心。好啊，第七节呢，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这所谋的必不立住，也不得成就。这主肯定啊，这个恶者所谋的啊，一定不会成就啊。那因为呢，整个世界的这个权柄啊，国家的主权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这个是神亲自说的啊。所以呢，若不是出于神的允许啊，任何所计划的是不能够成功的。那像犹太人呢，要谋杀保罗的时候，那么神也破坏了这些恶者的这个计谋啊，使保罗得到平安。第八节，这里说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叫做利逊。65年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啊，这个65年哈，是在翻译上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说，应该可能不是这样写，应该写6年5年啊之内啊，那这个以法莲还有亚兰国呢要相继灭亡啊。那前面已经说过了，亚兰国是在主权732年亡国的，那个北朝以色列国是在722年亡国的啊。所以这个是神的预告，说这两个国家呢啊，很快在6-5年之内呢就要灭亡了。好，那第九节，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这个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有时候北朝的以色列国啊，常常用以法莲来代表。因为这撒玛利亚呢，是在以法莲支派的这个土地上面，那在这个时候，先知就警告了亚哈斯王：“你若不相信，你就站立不住。”所以说，神是不会去控制人的信心，而是教导人呢、应该有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取决于我们信或不信，神不会把信心强加在人的身上，你愿意接受。那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啊。所以呢，一个人有信心就会看到神的同工。所以耶稣亚呢成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你要过约旦河，怎么过去？叫抬约柜的祭司脚一踏下去，水就分开了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神迹，跟红海分开有点类似我曾经一出来现身的时候那时候家境也不是什么好了但是我后来得到圣灵了，得到圣灵我就知道说应该按照许愿了。我妈妈帮我许愿说，要将来献身当传道，所以我就想要去考神学院了。那就跟我爸爸讲，但我爸爸就跟我这样讲，对，说他说你一定要还愿，我爸爸很支持我了哈，说你一定要报考神学院，那虽然那时候的家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经济上的问题要处理所以我爸爸就跟我讲，你不要担心，你要像耶稣一样那个脚踏在约旦河，河就分开了我还记得我爸爸跟我这样讲，叫我说不要担心家里的事情主若愿意你就去就好那我当传道已经30多年了回头一看，真的以前所顾虑的问题主耶稣都帮我们解决了所以的确是如此的，有信心我们主耶稣就为我们开路了所以在做圣工也是应该这样子。第10节到11节，这里就提到，神就是告诉亚哈斯王，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神知道亚哈斯王还没有信心，所以特别恩待他，说来你现在可以举个兆头，现在这个天上地上都可以这个是神的怜悯所以神真的是很有慈爱，压伤的芦苇他都不折断，这么不没有信心的人他还是这样的包容 啊，这样的疼他，还要给显兆头给他看，啊，这个是神极大的恩典。其实我们的信心都是这样，神先显恩典给我们，我们才有信心。比如说亚伯拉罕来讲，亚伯拉罕怎么信心那么好？是神给他恩典的。哦，当他99岁的时候，神跟他讲，你要是完全人，因为我是全人的神，啊，意思说告诉他要全心，啊，并且呢，神还跟他讲，你要行割，要行割礼，哈，用这个来证明我们两个人的立约，并且呢，又跟他讲，你100岁的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啊，但是那时候亚伯拉罕偷笑，说我年纪那么大了，快100岁了，怎么还会生孩子呢？啊，我太太也是年纪大了，啊，偷笑。哎，但是神说一定的，你一定会生一个孩子。啊，结果呢，真的是神赏赐他。啊，所以虽然是神在应许，那时候的亚伯拉罕还是不是很有信心。过后哈。啊，他到那个亚比米勒那边呢，啊，他一直没有信心呢，啊，他还跟他太太讲说，你去那边的时候不要告诉人家说你是我太太，你要说他是我哥哥啊，这样讲，啊，他说神已经应许他了，他还是没有信心，这神真的很耐心哦，啊，所以他去了之后，那个亚比米勒他就把他。太太抓去了，要当太太了，哦，就那天晚上，神在梦中，向那个王显现，神责备他很严格，神说你这个死人呐，啊，哦，骂他说那个王说你这个死人，你竟然敢夺取亚伯拉罕的太太，那个王说我怎么知道他是亚伯拉罕太太呢？哈，哦，哎，他说你要把。这个女人还给亚伯拉罕，然后请亚伯拉罕替你祷告，啊，你家的病人才会得到医治。你看这个，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神祝福他还是不是很有信心哦。啊，慢慢的他就体验到，哦，原来我遇到困难，神都保守我哈，啊。所以后来亚伯拉罕才越变越有信心，啊。所以我在看这个以前的那古圣徒哈，啊，不是一下子就很有信心，还是有软弱，但神啊。还是给他恩典，在磨练他，磨练他，他知道说神真的是可靠。所以这个地方我在看也是一样哈，这个亚述那么没有信心，神还是给他恩典的，啊。他想不到这个亚述王真是不配得神的恩典。十二节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个哈，亚述王是最差劲的一个王了，他不求不试探耶和华，这个真的是一简单的讲说哈，我心中已有。定见了，我要依靠亚述，我不依靠天上的神，他信不过天上的神，他心中认定了他要依靠亚述来胜过亚兰国跟北朝的以色列国、哦，这个是真的让神啊，也让先知感到非常的失望，哦，所以我们在教会处理事情的时候，不要凭着血气去做，应该等待神啊的这个啊。这个他的怜悯跟他的公义。十三节呢，以赛亚就说了，大卫家，你们应当听，你们使的厌烦岂是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啊，这个亚述这个先知啊，以赛亚很不客气，就责备了这个亚述王，啊，他的不信呢，啊，让神啊，真的是非常的厌烦。所以说一个人的小信是一个极，不是小事，是大罪，啊，像所罗门，啊，在婚姻上竟然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所以尼希米说所罗门是犯了大罪。因此我们对于神的话不要去打折扣，我们要完全相信神的话。所以这个先知斥责这个亚述王是表里不一，这个是信仰堕落的开始，啊，那么指责这个亚述王的硬心，啊，是个没有灵性的人，啊， 所以这样的人啊，自己离弃神，不是神啊离弃了他。好，那在这个时候，神还怜悯什么大卫家了？所以我们看十四节，因此主自己就要给你们哦，这个你们不是你啊，是不是给亚哈斯，是给你们，就是说大卫家那些忠心的啊百姓啊，神还要给他们一个兆头，叫做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做以马利尼。这个童女啊，就是没有结过婚的这个女人叫童女。现在很多解经的哈，解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过去历史上旧约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童女是谁啊？童女就是指着以赛亚的太太，哦，他们是这样讲。因为第八章你会看到以赛亚的太太又生了一个儿子了，叫做马赫尔撒拉的哈斯巴斯，又生了一个儿子，他认为是指那一个，他们一些解经的人找不到历史上有这种记载，所以他就认为啊，那应该指以赛亚先知的太太，不对的。为什么在这里神要这样讲呢？你就从上下文就可以知道，这个是指什么呢？亚哈斯王啊，他不相信北朝两个国家会被灭亡，他认为不可能。所以这个同理怀孕生子的意思是说，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在神来讲无所不能，用意在这个地方，意思说你不可能你就看吧。所以呢，他在这里这个名字叫做以马利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神同在的时候，不可能就成为可能。所以十五节说，到他懂得弃恶择善的时候，那么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弃恶择善指什么呢？意思说，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儿子，从那时候算起，能够弃恶择善是十二岁的时候，就是律法之子啊，十二年之内啊。那么他必吃奶油以方面，他指谁？当然是这个孩子啊。其实呢，这个他也就是吃着犹大果了。犹大果呢，那个时候呢，可能要过着一个贫乏的日子，只能有奶油以方面，没有那些大鱼大肉可吃了。这个是在大概十二年左右的时候，犹大国要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十六节，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七月折善之前，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之地必自被建弃。那两个王是北朝的亚兰国跟以色列国，那两个王在十二年之内，这两个国家要相继灭亡。所以我们看到上面写一个732，一个722，就大概是这个十年左右的时间了，那这两个国家都相继灭亡了。所以这两个国家灭亡证明什么？神无所不能，他们认为不可能的但是呢，时间到就成为可能了。所以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兆头不是真的，当时有一个童女生了个儿子不过这里的预言呢，竟然是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主耶稣就是玛利亚，是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在马太福音就引用这一段圣经说，这个就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了，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了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32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23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这里特别讲，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所以说，单单就这个预言来讲，当时是什么？当时只是指着童女怀孕生子，是北朝那两个你认为不可能的，后来神把它灭掉了第二个真正的应验是在哪里？就在新约了。 所以这个预言呢分两次应验，一个是指着啊南北朝北朝那两个国家灭掉，另外一个真的是指玛利亚同理怀孕生子，这个是很奇妙齁、哦、又特别讲以赛亚先生这样说啊，所以在这里呢啊，这里同理怀孕生子只是一个影子啊，真正的实体就是耶稣的降生啊。那再来呢我们看第十七节，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啊，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啊。这里提到啊，亚述王啊，你本来是依靠亚述王的，想不到亚述王啊啊，神要让亚述王反过来要攻击你，本来亚述是他的帮助，现在亚述变成他的敌人了啊。所以在临到你跟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呢啊，这个事情就要临到他了。各位要了解，当时呢这个亚哈斯王啊依靠亚述的时候啊，把那个偶像啊带到什么，带到圣殿了，一般的偶像带到犹大国。所以这个犹大国会拜偶像那么惨，就是从亚哈斯王开始，这个是很坏的一个王。但神就管教他，十八节，那时耶和华要发誓声了，就是发出口令出来，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代表这个埃及啊人很多，好像苍蝇轰轰轰的哈，好像亚述地的疯子飞来啊啊，这个好像蜜蜂这样哈，用疯子代表亚述，苍蝇代表埃及的人口众多，说这两个国家呢要陆续来攻击你啊，神借着这恶者来管教他的百姓啊。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明白啊，人呢、啊、要认定神啊，人认定神的人才是聪明，背逆神的人是走上绝路。十九节，多必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草场上。意思说这个恶者是无孔不入了，你躲在谷那个山谷里面，磐石的洞穴里面，或是荆棘篱笆当中，都逃不了的啊。他们呢、啊、无孔不入的啊，玩这好像地毯式的收缩啊，要把这个犹大国的百姓啊全部把它灭掉啊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的。一个不信的人，神就不保守他啊，任凭他了，结果呢恶者就能够很顺利的进来来侵略他们。二十节，那是主必用大河外刃的剃头刀，大河外借来的剃头刀就是指亚述，剃去你头发跟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啊，这个是非常羞辱的啊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本来他们是依靠亚述的，想不到亚述后来成为他们敌人啊啊，来攻击他。所以一般人来讲啊，世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你没有给他好处，他就是你的敌人啊。二十一节，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啊，所以意思说那时候剩下的人很少了，所以一个人也只能够养一只母牛犊，两只这个绵羊啊。所以本来一个牛奶一命之地啊，到最后是成为一个贫困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让我们了解，一个灵性啊败坏的，没有神同在啊，那真的是啊非常的可怜的一件事。二十二节，因为出的奶多，他们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跟蜂蜜啊。这是指人口，当时人口就稀少了，反而显出呢食物过剩，这是一种讽刺的话啊。那个他们家破人亡啊，虽然有丰富的食物来讲，那也是食不知味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悖逆神的结果。二十三节，从前黄种一千棵葡萄树的，只 引一千四棵的地方，那是必然荆棘啊。前面已经说过，一个犯罪的地方，神不祝福啊，所以荆棘遍满全地，这是一种罪的代价啊。所以，只有无罪的生活，人才有尊严；有罪的生活，真的活得很没有尊严。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地遍满了荆棘啊，所有除跑的山地，因你因害怕荆棘之地，就不敢上那里去了，只能够作为放牛的地方啊。肥沃的地方遭到这个践踏之后，不再是牛奶饮蜜之地了啊，是成为一个荒芜的地方，这个就是不幸啊的结果了。所以我们今天教会要追到这个地方。假如一个教会是没有信心，就会发生什么？出席率低了，啊，信徒的侍奉少了，啊，流失率高了，啊，这些都是啊很明显的没有信心所带来的结果。啊，所以这一章强调一个重点，要信靠神，信靠神，你就体验到以马内利这个应许。好，那我们再看到第八章。第八章这里呢，神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希望他能够悬崖勒马。看这个大纲，这里就提到神又发出警告了，告诉他说亚兰以法人一定会被掳去的。那为什么警告呢？因为他当时的众百姓都是没有信心的，跟国王一样啊，所以警告这些忠心的百姓要沉得住气啊，不要随波逐流，因为不幸的结果是非常可怕。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哈，耶和华对我说：“你去拿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的哈斯巴斯，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刀。”啊，这个是指着先知另外要生的一个儿子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抢夺快道啊，就是说外邦要来抢夺你们了啊。那先知拿一个大牌把这个名字写上去啊，这个很特别，名字又长啊。现在一些小朋友说，世界上名字最长的哪一个？就是这一个啊，马尔萨德他是这个名字最长的一个人。好，那这个大牌啊，也知道我们明白啊。你看，连当时主前大概700多年前哈，他们就懂得这个传播工具的。啊，像我们的高速公路，你看上面广告牌都很大哦，大牌。啊，当时神也告诉先知说，你要用个大牌，名字写大一点啊，让大家看到啊，那会他们到处去流传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善用啊一些传播的工具啊。所以今天，要这个传播工具很多，网络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传播工具啊。但是呢，这工具啊，也是死的，不是活的啊。所以我们呢，也不能够单单以为说有这些工具啊，什么都可以做啊。其实最主要呢，是人本身啊，那个人呢，要本身有信心啊，那你来做见证才有功效。那第二节这里说，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乌西亚啊，不，祭司的乌利亚，还有亚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个事情。这个两个见证人要把当时的这个国家的不幸写下来，要把当时神啊所预言的也把它写下来，让以后的人呢知道啊这个神的作为是可信的。所以这个见证人呢，也是今天我们在做圣工里头，我们要找的是诚实的见证人哦。这讲诚实啊，那一个诚实的见证人，他的见证才是有影响力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三节，那以赛亚就跟妻子同事就他怀孕了，耶和华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的哈斯巴斯哈，这个就是掳掠快道。那这要告诉谁呢？其实也是在提醒北边那两个国家，当然也在提醒亚斯王啊，说北边那两个国家呢，很快的就要被掳去了啊。所以第四节说，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心，不晓得教父教母大概都是一二岁吧啊， 大概两岁以后的孩子都会讲话，会叫爸爸妈妈的啊。所以在短暂的一两年内啊，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呢就要被掳去了，那撒玛利亚也是一样，要在亚述王面前呢被抓去了啊。所以亚述王认为不可能的啊，那后来呢，结果看到神的话果然应验了。那第五节第六节呢，神又说了，这百姓既然厌弃希罗亚的反流的水，洗液利信跟利玛利的儿子啊，这个是什么呢？有的翻译这样翻哈，说这些人民啊弃绝的希罗亚慢慢流的水，而在利信利玛利的儿子面前软化下去了啊。那个当代圣经怎么翻译呢？说耶路撒冷的百姓拒绝了我温柔的照顾，希罗亚池的水叫我温，是神温柔的照顾啊，反而喜欢羡，就是羡慕啊亚兰王跟以色列王的帮助，就羡慕亚兰王以色列王的势力的啊，也就是做把当代圣经把它这样翻译，这样可能比较清楚。意思是说希罗亚反流的水虽然很少，流得很慢，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恩典，神愿意照顾这个百姓啊。那这个百姓就是犹大国，但是犹大国竟然讨厌不喜欢神这个恩典，反而羡慕北边那两个国家的势力了啊。这段话是圣经的意思是这样。那这个就是说呢，人只是看环境看外表啊，所以你看呢，像今天来讲，今天我们教会都鼓励我们大家在家里要读经祷告，就家庭祭坛要建立起来，就很多人藐视这个，哎呀，这个家庭祭坛那能够做什么呢？啊，能够对我家有多大帮助呢？有的就轻看了啊。那看到什么好处呢？我看到你看，像有些人认为说，哦，孩子给他多学才艺，将来才不会输在起跑点哈，哦。哦，外面这些啊。学语言啊，学什么学一大堆啊，觉得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去追求啊，这个家庭祭坛可有可无啊。其实哪一个对我们最帮助最大？神的话。神的话是永永远远的，对我们一生帮助啊。所以我们的时间呢不要误用啊，不要小看这个希罗亚反流的水，不要轻看了神温柔的照顾。不要轻看神温柔的恩典，反而喜欢这些外邦那种势力，这个就错看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张大眼睛，要看重神的恩典。第七节，因此主必使大河欢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战过两岸。先知用比喻的说法说，亚述的势力好像猛然冲来的大水啊，漫过了两岸了，意思说人啊都会被它淹没掉了。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候，第八节，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了。当犹大好像被大水淹到景象快要死掉了，那这里先知就提醒了，你们在危机当中一定要悔改，要呼喊以马内利，神就跟我们同在，就能够得到适当的保护，好像大鹰鸟展开翅膀来保护你一样啊。所以人呢，在危机的时候赶快来呼喊。所以西西家王在主前701年的时候啊，只剩下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一呼喊呢、啊，结果怎么样？天使就出来击杀亚述军185000人，这个后来也应验了。所以现在这里先知所说的话后来真的应验。再看第九节呢，这里再发出一个警告了，说列国人任凭他们喧嚷的意思就是他们大声呼喊作恶，就是他们作恶最后一定会被毁灭，破坏就是毁灭。引患的众人啊，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你们终必破坏。所以这个是诗歌体啊， 所以诗歌体有这个可以说是互相的呼应。这个列国就是指远方的人，喧嚷就是他们竖起腰来要做坏事情啊。那终必破坏，终必坏就是最后必被毁灭了啊。这个平行体，这个以色列希伯来诗歌平行体有这样的这个排列哈，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后面那句话在形容前面那句话啊，意思说世界的强国要来共同谋害来攻击犹大啊，但是他们这些计划都是变成没有效用的啊，因为神要破坏他们的计划。所以其实啊，世上的权势是抵不过神的啊，所以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全心靠神。第十节，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始终不成立，因为神跟我们同在。新译本是这样说，任凭你们一起计划总是不会成功，尽管你们一直的讨论也仍然没有效果，因为神跟我们同在。所以你看这里神跟我们同在，你就马上就反应就知道这个意思叫以马内利了。所以尽管外邦他们在计划要来灭掉犹大国，但是有神的保守神的同在，恶者的计划都是不能实现的。十一节，耶和华大能的时候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个是说神就警告着忠心的百姓不要跟随这些悖逆的百姓的道路。这个背信的道路所走的路是什么呢？他们想依靠亚述了，依靠亚述，依靠亚述是行不通的，所以这个先知来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走这些百姓所要走的路，这个是先知他们至少他们一家还有那些见证人呢，那他们都是信靠神的话的。好，我们再来看十二节。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有时候我们这个比较容易不容易看懂这个是李正中译本是说，凡这里的这百姓所说的阴谋你们不要叫做阴谋，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到底是什么阴谋呢？就是亚述本来是他们好朋友，现在亚述竟然反过来要来攻击他们呢，所以他们说这个是阴谋是他们就怕什么？怕亚述了因为亚述反过来攻击了犹大了所以在不管怎么样，我们遇到国家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依靠神就好像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在台湾来讲，我们的国际局势变化莫迁有人主张这样，有人主张那样那这个是让这些政治家去做，我们一个责任是为国家祷告那国家将来会临到什么局势都有神的美意，神会在带领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也不了解未来哪一条路是最好。比如说最近在喊说FTA 的那个签约，有的说不可以签，有的可以签，可以不可以，我们也实在是很难了解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必去那边去操烦这个，为国家祷告就好，让这个政治家有智慧能够做正确的判断因为这个是整个局势都在主的手中嘛所以我们不必为这个跟人吵在一起有的信徒就是单单为这个就吵起来了，这有什么意义呢不必要为这个吵我们的本分是为国家祷告。好，十三节呢，但万军的耶和华要尊万军的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当代的百姓不怕神只怕亚述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怕什么？要尊敬耶和华以他作为你所当怕的这才是重要的。我们怕什么？怕灵魂不能得救而不要怕说身体 被杀害啦，或是物质上损失，不要怕这个。最怕是说我们不敬畏神啊，灵命都没有了。所以在政治复杂的环境之下，我们应该抓住什么？敬畏神，为国家祷告是我们本分啊！不要因为政治上理念的不同啊，在那边发生争执，这是没有意义的。好，这个是在这种局势混乱的时候，神要啊，先知还有忠心的百姓一定要记住，站要在正道上站得稳。十四节呢，他必作为圣所，却要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石头啊。神他本身就是圣所嘛，是神与人啊沟通的地方，这很重要。但是对以色列两家来讲，就是犹大跟以色列来讲呢，却成为绊脚石啊，因为他们不相信神啊，不相信啊，依靠祷告神就能够啊得到好处，他们不相信，所以呢啊这个圣所就成为他们绊脚石，就他们败坏堕落的地方啊。也简单讲，就是他们不信啊，最后啊他们自己啊就走向毁灭的道路。所以十五节说，许多人就在其上绊脚跌脆，陷入网罗了。与神敌对的，不相信神的，没有一个可以存活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在世上呢，我们要以真理作为我们的生活的原则。十六节，你要拣取律法师在我们中间封住训诲啊，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当代的人不信神的话，那怎么样啊？把神的话好好的收藏。前面不是讲那两个见证人要记起来吗？啊，记起来以后就什么收起来啊，不要让人破坏了。以后要见证什么？见证神的话是真实的，是可靠的啊啊！他这十六节的意思是这样子哈，你们要把律法师卷起来啊，在门炉当中把它封住训诲啊，意思是把它啊保管好啊，不要被人家啊这个有机会去篡改它，这样是不好的啊。十七节，我要等候耶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望他啊。尽管呢、啊，人们啊以为神好像看不到的啊，其实不是神看不到啊，也不是神不照顾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接受神的帮助。但是呢，先知说，尽管人们离开神，我不离开神，好像耶稣亚啊他的宣告说，你们要不要拜神，那是你们自己要做选择。但至于我家呢，我家一定要啊敬拜天上的神。这是我们自己啊在正道上站稳立场。十八节，看啊，我跟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住在锡安山万军的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奇迹。先知一家人的名字啊都成了预言，所以他们一家人如同黑暗中的明灯啊，看到他的名字就知道神的意思了，看就知道神将来要采取什么作为啊。所以他们呢，就是说跟一般的世人不一样，他们成为当代黑暗中的一盏亮灯啊，成为神的见证人啊。因为见证呢，信靠神的啊得到神的保守，不信的就被掳去了啊。十九节啊，这里在指控当时的犹大国偏行邪术。这里说，当求问那些交鬼而行巫术的，啊，有人对他们说了，你们应该求交鬼的，啊，你们应该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啊，就是说，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求靠邪术，但有信心的人就说，我们岂不是应该求问神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基督徒不要去找算命的，啊，我们有些人无知啊。啊，看到外面算命好玩，也跟人家去算一算，不要去找算命。你找算命呢，就是你会被这个恶者啊牵着鼻子走。啊，我们的命运呢是最好的，一定要相信，信主以后的命运是最好的。啊，再看这个二十节，有人当以信伪跟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成光。啊，那这里提到说，真理啊 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就好像一盏早晨的那个亮光一样。人若不符合这个真理，那么就失去了亮光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分辨什么是异端，你用真理标准来划分嘛。有人说那外教会神机布道，神意布道。有人说真的呢，我们去参加人家外教会神意布道，看到病人，你看来到牧师面前脚都能够走路的啊，那个病得到医治的。不管这个是真是假，你去分辨他所传的有没有合乎真理。不合乎真理，即使是有异能，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就像行邪术的西门啊，他应该行异能啊，但是他所传的是合乎真理，不是，你就知道那不是从神来，不是从神来的。摩西的那时候在法老王面前行神迹，对不对？法老王旁边的行邪术也会行啊，行两个神迹跟摩西一样。那他从神来吗？不是，从魔鬼来的。要用真理去分辨啊！所以当你听到说外教会他也有神迹他们也会讲灵言你先分辨，受洗合乎真理吗？圣餐合乎真理吗？有没有守安息日呢？你这样分辨就知道，你就可以了解。因为我也碰过好几次嘛，我曾经见证过说，在泰国我去五旬节的教会，他邀我上台讲道，讲完道祷告，听到他们都祷告灵言当场当外教信徒祷告都有灵言。那我跟他牧师在谈到的时候，他牧师谈到安息日啊。我刚好就跟他讲，对呀，安息日啊是诫命里头一条，我就还雅各书给他看，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讲，你换一条就换众条，这个牧师马上变脸他跟我怎么讲？雅各书我们不相信的，他不相信雅各书，他有选择性，哪一个我相信，哪一个不相信，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在讲灵言。这灵验是不是从神来的？尤其我们台湾已经有了有几个教派祷告开始讲灵验了，所以有人在问我，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啊？我说你去分辨看看，他传的道理有没有合乎真理？若是不符合真理，我们也不要批评嘛，打个问号，你自己打个问号就好了。是不是从神的？自己打个问号就好了。我们不要批评他说什么邪灵，不要这样讲我们好好去分辨一下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人当以信悔跟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不以此相符，就不得见晨光了圣经里有很多是这样跟我们讲的，要用真理来做衡量的标准。21节，他们必经过这个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到时候他们一定会遇到艰难，他们所仰望的神不能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在痛苦的时候就埋怨君王，埋怨自己的神所以你看那个祭司长法利赛人以为耶稣是动乱的根源，把耶稣杀掉了，就到后来呢他们还在耶稣的面前说说流先知的血，这个血都归到我们身上好了。所以犹太人在整个历史上我们看到被杀的无数很可怜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了22节，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困苦，但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这里讲到行邪术的一定是枉然的不但找不到亮光，而且陷入在无尽的痛苦当中所以很多的有关信仰的事情不是用世上的学问你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可以认定一件事情，什么呢？真理是不改变， 你天下人间很多书，你看哪一本书不改变，最后圣经不改变、所以很多信仰的事情真的是你单要世上的学问没办法了解、假如你没有真理的话。所以你看有些有学问的人、他竟然你去相信邪术、我们报纸上不是登了一个那个三毛，是三毛以前他是有名的作家嘛、他讲话很激励人啊，可后来很糊涂了，对不对？他丈夫死了，他像西班牙的丈夫死了，很想念。我听说好像三毛以前也是基督徒啊，结果竟然接受那个行邪术的，帮他从那个什么，把他的丈夫的灵魂叫上来。魔鬼就显现了，向他丈夫跟他讲话，但是后来又消失掉了，因为这邪灵不会说常常在他身边，消失掉，他很痛苦啊。最后就在医院里头上吊自杀嘛。所以你这个邪灵的事情，若不要用真理来分辨哈，有时候连有学问的人都受迷惑。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哈，很多很多邪灵工作，在新世纪运动很多邪灵工作，比如说观想、冥想呢，或是以前有所谓前世今生呢，这些都不要去尝试啊。所以，假如说我们不懂依靠神，要靠行邪术的，最后是进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再来看。这个是前面讲到犹大国啊，到最后还是不信靠主啊，所以在这段圣经就提到那些移民剩余的百姓，一定要跟先知一样，要忠心啊，要敬畏神。那不信的结局是这样，但是呢，这个黑暗期很长啊。假如你们看那个被掳归回以后尼希米记以后，到马拉基书以后。过了有后来就剩下四百年，主后这主前四百年，一直到主耶稣出生，那都是很黑暗的时期。当然马加比王朝那个时候稍微释放一点，那他们真的进入很黑暗的这个时代。到了第九章如同好像在讲主耶稣的时代，我们来看一看第九章。在这个管教当中，神还是给这些百姓啊，那个神的百姓一些希望。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就不再见幽暗了。从前使神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意思说，经过了黑暗痛苦一段时间以后，在北边加利利的那个地方要带来恩典啊，那里本来是幽暗的，没有希望的，最后呢他们得着荣耀。什么荣耀呢？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到了大光了，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要照他们。假如你看马太四章十五节十六节，就引用这一段圣经引用这段圣经说这个应验了。请看马太四章马太四章的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的监牢，就推到加利利去，然后呢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住在那个地方靠海，在西部的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个都是在加利利的地方了。十四节，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两节，在这里是十五节到十六节，是引用的以赛亚书九章一节到二节，说这个大光就是主耶稣了到经过了几百年以后，主耶稣来了把这个光照在加利利的地方。那个时候的加利利还是一个王国的状态以色列王国从哪里开始？586年一直到1947年才主后1947年才建国，所以在使徒时代那个也是王国时期， 以色列那个是受什么统治？罗马帝国。哦、那在旧约是说波斯、希腊统治。所以自从主前586年之后，他们就没有国家了。哦、尽管没有国家呢，主耶稣也在那个罗马时代呢，主耶稣降生了。所以带给这个地方的人的一个希望。因此我们今天呢，正耶稣教在末世出现了。以赛亚书的60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成为亮光，要站着照在黑暗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成为这个黑暗世代的亮光。再看第三节，你必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这个地方是说到哈，这国民越来越多了，意思是什么呢？得到救恩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越来越多代表他们跟神和好，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快乐。因此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看到教会的信主的人多，大家都快乐。有一次我在带领教会那个小组，家庭小组，四个小组，有一次他们每组都受洗大概将近十个人，每组他们都很高兴，我们这组受洗十几个，我们这次受洗七八个，他们都很高兴。所以信主高兴就在这个看到人家 得救信主都很高兴。好，这里是说收割的要欢乐，这个体验多种的多收的喜乐，尤其在救人的灵魂上面，我们更加能够感受。那再来从分奴的快乐，就是说从魔鬼的手中抢救灵魂所以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以后就见证神怎么样为他开的外邦人当中开了信道的门，所以保罗也很高兴很快乐。最近在东京教会有一个慕道者灵恩会结束之后被鬼附了，挣扎很痛苦，还会打人那些执事信徒为他祷告也受伤了。这个魔鬼很厉害那个张国兴传道 在那边注目嘛，每天大概都有一面写出来，现在这个被鬼附的怎么样当然我们相信一个教会有这个事情，有另外一个意思，神在动工，因为魔鬼不甘愿嘛，魔鬼也在那边阻挡。所以我自己那心里有定见，我写给张传道，我说我相信这个是神在动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胜过魔鬼。不到大概一个多礼拜鬼就出去了。他们很高兴，那慕道者都清醒都过来了，都很快乐，大家都照相留恋了。这是一个教会在发展的时候，魔鬼一定会动工，但是不必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从仇敌手中把魔鬼抢救，把魔鬼手中的这个灵魂抢救过来。所以那个慕道者大概最近就接受洗礼了。第四节第五节这提到，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们都已经把它折断了。这个用基甸胜过米甸的事迹来比喻新约时代救恩的来临那个时候百姓脱离恶辙，像这个米甸人的这个欺负，重得自由我们知道基甸带领他的几百个人的这个战士胜过米甸人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其实今天受压制的人蛮多的，各位你们只要在生活上看到有的你没有去发现到，以前我们在逐家布道一家一家去发传单也是蛮有意思的就花到一个洗衣店的那个那边去，那才发现那洗衣店那个老板是老板娘开洗衣店。那她丈夫呢是在台北那个火车站对面，以前不是一个希尔顿饭店吗希尔顿饭店那边他在洗衣部 在那边工作。那 他先生呢，做完工都是去赌博，啊，赌博不养家。哎呀，那个时候，这个老板娘啊，很可怜的、啊，自己是开洗衣店。但麻烦的是什么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店门都关了。他说他常常看到掉在上面的衣服啊，会移动。他说我家有鬼、啊，因为有鬼啊，不知道怎么办。每天吓得这个脸都发青了，哦，人都很瘦。刚好我们主教步道到他那边去，我们那个主教步道的那个信徒就跟他讲：“来，他教会我们为你祷告，赶鬼什么。”哦，后来真的是得圣灵啊！在一次晚上聚会最后一次祷告哈，哎，我在上面祷告的时候，听到下面有人在哭。哦，祷告结束以后就去看啊，原来是那个慕道者。我问他说：“你什么事情哭了？”他没有，我是很高兴哭，我得到圣灵了。他得到圣灵了，很高兴哭了。后来在家里问题就解决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哦去主教步道才发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我以前我自己也做过主教步道，知道说家家真的是你去访问才知道，每一家都很可怜的事情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啊，信耶稣真好。啊，第五节。战士在乱杀之间呢、啊，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啊，意思说，在教会里头哈、啊，我们前面读过了嘛，那些什么啊盔甲啦、衣服都要烧掉，啊，甚至那些武器啊都要烧掉，因为教会里头没有战争的。啊，好，再来看第六节啊。这一节就很重要了。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好像诗歌的平行体，但是有它重要的意思。一婴孩指谁呢？耶稣基督。指的什么呢？耶稣的那个他的人性，他的人性。有一子赐给我们，可以这么说，他是神的儿子啊，哎，所以他有神性。一般来讲啊，主耶稣在世上身上带着神人二性，他有神性有人性啊。那么政权呢，要担在他的肩头上，就是要建造神国的这个责任呢，放在他肩头上，放在耶稣基督的肩膀上面了。主耶稣来要建立永远的国度啊，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他就建立了教会了。虽然教会后来经过漫长的1000多年的时间啊，到最后按照他圣经的预言呢啊，在真教会建立了啊。所以说按照圣经所说的啊，主要是握有大卫的这个钥匙啊，啊，所以他有能力来完成这个工作。那么这里用来描述主耶稣呢，用很多名字。第一个是说啊，他的名字叫奇妙啊，他的出生奇妙，他的慈爱奇妙，为人常死位啊。主耶稣的死结果是我们也从死中得到解脱啊，这个是慈爱的奇妙，教训的奇妙。主耶稣的话让人感到很惊讶，作为奇妙，主耶稣医病赶鬼啊，救法奇妙，他本来是死啊，让世人呢变成神的儿子，这个是很奇妙。再来测试，测试是什么？是指的有智慧的人，主耶稣都能够走在问题前面啊。所以我们看到七教会就知道，主耶稣都能够看到他们问题，那帮他们解决啊这些难题。主耶稣是什么？全能的神啊，所以他在地上也是代表着神，所以他有神的全能。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哈，他的主张是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神。叫以后有人哈跟你讲说耶稣不是神，你用这一节经文跟他讲，这里讲这个婴孩他是全能的神，他的名字叫全能的神。因为在欧洲哈，欧洲那几个国家，在意大利啦、西班牙啦、希腊那里，我们有信徒哦。我们去访问的时候才发现了，他们都被耶和华见证人迷惑了。 因为我们没有传道去牧养嘛，所以他们都信耶和华见证人。我就问他说，你们相信耶稣不是神吗？他说是啊，我们这个牧师都跟我们讲耶稣不是神，是神的儿子。我们才慢慢跟他讲他们的说法不对，耶稣就是神啊，他只不过是先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神成为人啊，他是原来天上的神哦，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啊，传很多错误的道理，很多人也信了。我好像记得，像在哪一次在大原教会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注目传道拿一封信给我看，他说：“你看我们一个姐妹啊，中文教会老师啊，他说我们教会在骗他，因为传道书讲，一代又去，一代又来，天地永远长存啊，地永远长存，地世界不会毁灭。”他说我们教会啊，传道都讲地世界会毁灭，这骗人的嘛！你看传道书都讲地永远长存啊，所以他就离开教会。你看一个中文教会老师啊，也是被耶，这个也是耶和华见证人的理论了。但是你要了解，传道书那句话哈，它是比喻的说法，比喻的说法你不要用字面去解释啊。圣经很简单可以了解，什么时候叫照字面解释，什么时候不要照字面解释。比喻的说法、象征的说法都不要照字面解释啊。譬如说，大卫说我是虫，你相信大卫是虫吗？不相信嘛，对不对？为什么不相信？因为后面写，因为他受到种种的羞辱，所以大卫描述说我好像虫，没有价值。你不可能照字面解释嘛，对不对？所以形容的、比喻的，你不要照字面解释。刚刚那个传道书那个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信徒很容易啊被骗的，被骗，要把它带回来。好，我们再来看那个这里叫永在的父，他不但是全能神，他又是永在的父，所以他跟我们那个的关系，他就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所以我们呢、也要爱怎么样，天父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是一家人嘛，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哈、那一家人是什么样？假如有信徒软弱，你要什么样？要向我们的天父以维护的心啊，好像保罗说：“我愿意在为那个软弱的信徒在受深沉之苦，只要他不是犯了致死的罪，我们都应该为他什么在受深沉之苦，帮助他在成长。”再看第七节啊，这个还有一个和平的君啊，这个是我们的主，他是和平的一个君王呢、所以我们要相信真教会啊，全世界是合一的啊。你看我们真教会在全世界各国哈、不像外教会，都同样一个名字真耶稣教会啊，我们是合一的，真道上也都是合一。以前有时候崇拜聚会形式不太一样，经过我们世界代表大会大家讨论，连这个崇拜仪式都是一致的，所以我说我们连这个都是合一的。好，再来看这个第九章的第七节，他的政权加增无穷啊，意思说神的王权继续不断扩张，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我们也相信真教会要遍传世界，现在我们已经传到了在60个国家建立的教会啊，可能还会继续不断，因为现在从很多国家得到信息哈，因为我们的信徒移民到各国去，尤其大陆的信徒，北非啦、东非啦、西非啦哈，都有了，还有那个欧洲，还有中南美洲，很多信徒一直移到那边，在那边建立教会，我们相信教会会越来越快来建立起来，好，那在这里就谈到。神他是给我们平安啊，所以我们今天享受安息圣日就是一种见证啊，我们真的是享受了心灵的平安，劳苦但重担的都可以得到安息的啊。我们也知道神是公义的，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他会让我们成长啊。神的政权是坚定的啊，他不会改变的啊，神不会离开他的宝座，神是永远的，所以从古至今圣经有一句话讲，神是首先的，主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所以神是 永远的神、啊、好，所以神必热心成就这个事。热心的意思就是决意、啊、决定他的意志不改变，一定会完成这个救恩。好，再看第八节、啊、前面这些讲到什么呢？讲到犹大国啊，经过一段黑暗时期以后会得到这个救恩。好，那讲到犹大国当然要讲以色列国啊，北朝以色列国啊。那其实北朝以色列国化分为二，这是一种历史的悲剧，但是南北两个国家走了同样的道路，就是都是悖逆神，到最后因为拒绝神啊而受到审判。那前面我们大概讲了很多有关犹大国受到审判的事情，现在呢也讲到神对以色列国也是一样，人硬心不改变，神就一直管教，一直到希望他们能够回头。好，所以我们从第八节以后呢就讲到有关以色列的啊，主必使一言入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啊。这意思说啊，这里说主发出一个信息，一言就是发出了一个信息，要来责备这个雅各家啊。因为呢雅各家高估自己，九节十节啊，神虽然管教他们，那他们还是不认输，说我们虽然倒了啊，那我们还是要换这个香柏树来重建国家啊，这个是不自量力，非常的骄傲啊。好，再看十一节十二节啊，他们呢啊，这个神就这高举立信的敌人就是谁，亚述啊，来攻击以色列啊，东有亚兰，西有非利士啊，后来啊连亚兰非利士那也这个来攻击这个以色列，要吞噬以色列啊！但是他们受管教呢还是一样不悔改，没有从当中汲取教训。好，再看第十三节十七到十七节啊，那十三节这里讲到第二次神的行动啊，说百姓还没有归向神啊，也没有寻求神啊，所以十四节就说了，说因此耶和华一天之间呢、啊要把以色列中的头跟尾，中枝与芦苇啊，一并去掉。中枝，这个头跟尾是十五节就讲了，长老尊贵人就是头，说谎话的先知就是尾。那还有呢，这个中枝与芦苇呢，中枝是代表这个领导者了，那这个尾那个芦苇呢，代表百姓，总而言之这些。由上至下不悔改的，那么神是不宽容他们啊，一直要管教他们能够归向神。那十六节呢，这里的百姓啊，神因为呢他们引导百姓走错路啊，所以都被引导到灭亡的路啊，所以领导者啊这个责任很重大，做错了错误的决定啊，全体百信徒都受遭殃。所以你看有些教会啊，一做错误的决策哈。那结果很多人就陷在错误当中。在那个中国哈，中国那个我们因为跟我们外面的隔绝大概至少那时候50年以上嘛，那个在中国现在有一常常有人在讲北派哈，当然也不是全部北派，应该是讲魏派才对，讲北派有时候不太准哈。魏保罗的孙子魏雅各啊，那他带领一群人啊，传错误的道理啊，什么要临终洗脚啊，祷告要向西方啊等等啊，那聚会要蒙头，但蒙头是小事了啊，有很多跟得救有关系的道理都改了啊，改了。所以那时候呢，大概2000年前，在他手下有大概有50万的信徒啊，受他影响。那因为他现在已经人家发现他错误了，所以很多干部离开，但那这离开的人也没有更正过来。那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一些大陆一些教会在做这个更正工作，很不容易。人有时候太固执，但是有一些人被更正过来了。所以你看这个领导者一错误这影响很多人的灵命。十七节呢，所以主必不喜欢他们少年人，也不怜惜他孤儿寡妇。你看这个少年人本来是未来接棒的信仰的接棒者， 因为他灵性受污染了，所以被神弃绝。那至于那些孤儿寡妇呢，也是神本是神所怜悯的，但是呢，灵性死的人，神就不怜悯了。信仰表面化，甚至于有犯自己死的罪，就不得神怜悯了。因为他们亵渎神嘛，行恶，口说遗忘的话，说通不过理性的我们不信。我常常也听到外交讲这句话，通不过理性的我们不信。所以你看，有些人讲耶稣会走海面吗？你理性 通得过吗？通不过。所以现在很多外交会有些书哈，说那个是门徒很多人看错了，是耶稣在海边走了，把他看作在走海面，因为通不过理性，他不相信。圣经很多啊，你要用通过理性的很难相信的。譬如说我们祷告说灵言，很多人比如受圣说灵言，他也不相信，哪里有这么一个事情，可能你自己装的嘛。通不过理性的不相信，这个是愚妄人。再看十八节以后哈，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找起来了。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指着以法人经过，在以色列的经过上面所说的战乱仍然是不悔改，顺从情义结果好像心中的异火一直焚烧结果玩火自焚就得不到神的恩典反而增加神的愤怒。所以十九节说，神的愤怒地都烧遍了，百姓成为火柴，无人爱怜意思说当时神很生气，因为什么呢？他们怒那情义的火使他们什么弟兄互相残杀自己亲兄弟互相残杀二十节说有人右边抢夺受饥饿，左边吞吃，人不饱食，个人吃自己的膀臂上的肉，人自己膀臂上的肉也拿来吃，就是肢体互相残杀了。二十一节，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兄弟残杀了，最后是这么样的凄惨这个是在描述人不认识神不亲近神的结果是有很多的悲剧在发生。好，我们呢先来一起来休息一下，同心默祷。